各位听友好，我是艾娃，主持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专栏。一般来说，主持这档专栏时，我总喜欢介绍展览的优点和最吸引人的地方。但是今天的节目中，我会与往常不同，介绍法国《世界报》对目前正在巴黎大王宫举办的沉浸式威尼斯揭秘虚拟展览的艺术评论。评论认为，展览虽然让参观者强烈感受到了意大利水城的壮观景象，但也省略了城市历史的全部人文内容。紧挨着巴黎巴士底歌剧院，全新的大王宫沉浸式展览已经开展四个月了，但是评论称这次展览可以说是为鸽子准备的。为什么是鸽子呢？那是因为这是看到展览第一眼后就有的感觉。巨大屏幕上放映的是城市全景，以鸟瞰视的方式拍摄，图像非常壮观，做得非常好。但从理智上讲，这也是参观者在参观结束后的感受，感觉自己在长了翅膀飞越威尼斯上空之后，又有被人放了鸽子的失落感。当然，参观者还是可以玩玩展览中设置的触屏。在参观时，几乎所有的触屏都是好的，这在类似的展览中是非常少见的。因此，观众很高兴通过各种影像和一系列提问，来识别当年威尼斯人赚钱的小行当。可不幸的是，展览从始至终没有向观众解释过，作为中世纪欧洲仅有的几个共和国之一的居民，威尼斯人是没有投票权的。城邦国的权力被15万居民中的大约2000名贵族据为己有。观众还可以跟随着视频游戏《刺客信条》中的一个人的脚步，对威尼斯进行跳跃式的访问，可并不是十分的舒服。因为它恶作剧般的从一个屋顶飞跃到另一个屋顶上，效果虽然不错，尤其是展现城市风情的画面，可不幸的是，这种参观仅限于威尼斯六个区中的四个区，而且每个区只有三个地点，只是简单概括的介绍而已。此外，参观中还能发现了解威尼斯人是如何从泻湖中采盐的，这也是水城早期赚到第一桶金中的一半，另一半是通过奴隶贸易所得。但是展览并没有提及这一点，更普遍提及的虽是巨大的海运业，但也只是适度带过。至于每两年从水城出发的巨型商船船队以及它的护航队，远航前往安特卫普进行货物贸易的情况更是很少提及。展览更愿意专注于威尼斯的造船厂。船厂当时能够在一天内建造一艘船，或是聚焦1571年宏伟的勒班托海战。据说这次海战付出的代价很高，也是基督教国家战胜土耳其人的战争。在三个巨大的屏幕上可以看到有关海战主题油画的细节被无限放大，屠杀也成了史诗。据当时人的说法，海战后海水被鲜血染红。参观展览的儿童不论大小都非常虔诚地看着这一切，然后才将目光投向威尼斯辉煌的象征——金色庆典大船的模型。这艘船是威尼斯总督每年向大海叙婚时才使用的仪仗。14世纪的法国诗人贝莱在自己的诗集中就曾对威尼斯的这一传统冷嘲热讽。此外，有关威尼斯的诗歌，以及威尼斯是当时的新生事物印刷业的中心之一，以及持续了近400年的与土耳其的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两者之间不仅仅只有贸易，还有冲突，展览通通没有提及。对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城建筑风格和石匠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参观者也只能满足于一些片段。令人遗憾的是，法国著名的少儿科普节目《这并不难》在30分钟里给观众讲解的东西，比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策划的这次需要一个半小时参观的展览还要多。 尽管科普节目是一种简洁的方式进行讲述，可也不会像博物馆联盟那样对犹太聚居区是威尼斯人发明的这一棘手问题打马虎眼。评论最后还指出，最不能让人原谅的是，在介绍圣马可广场和总督府的视频中，把圣马可和威尼斯的第一位守护者圣西奥多给弄混了。圣西奥多的雕像站在柱子上，守护城市已经那么久了，理应对此提出异议。展览的策展人也应该颤抖，因为圣西奥多是一位神圣的战士。如果策展人是为巴纳姆马戏团工作，那么犯这样的错误还情有可原。但当展览是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主办时，出现这样的纰漏，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不过这次威尼斯虚拟展还是给人留下了真实的好印象，如接待和保安人员都非常的亲切有礼。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阿克特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